今天的主日经文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二十二节，相对有点长。我呢还是希望弟兄们和我一起读一面就是一个页PowerPoint， 然后姊妹呢读下一页，然后弟兄我们交换着读，好吧？我们现在弟兄先来，紧接着是姊妹。十一节开始，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隔离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体上称为受隔离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割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记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因为我们两下依照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同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感谢主。好，今天我们讲到的主题是基督成就了和睦。我们有请宋牧师。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那感谢神，我们来分享。继续分享以弗所书我想大家注意到我们之前上一次的分享讲到上帝永恒的计划那今天我们来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一件事情，就是和睦那和睦这个字，可能大家看到的时候会想到的是和平，没有战争。那尤其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充满纷乱、充满冲突各种战争的消息，各种互相民攻打民，国攻打国，这样的一种处境之下，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一个和平那我们包括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也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对立种族与种族之间，不同的政治观点之间，大家好像都有这样的一种敌对，甚至一种冲突那我们期待着一种祥和，期待着一种和睦一种和平。但是我们要去思考我们所期待的那个和平和睦，或者说我们想要做成的那个和平和和睦，是不是真正的和睦那我在大概一个多月之前，我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出门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摔了一跤的那个左腿这个膝盖前面呢，就大概有这么大一块整个一块皮被擦掉就你看到的时候，第一眼看上去是血肉模糊的当然是没有伤到骨头。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刚好我们一家准备要出去旅行，所以我们就那个伤口就是简单的就随便处理了一下，然后就是把它包住了，然后也就不管它了。然后接下来几天好像感觉不错， 我们出去旅行，我觉得走路啊什么之类好像都没有什么影响，偶尔会感觉那里痛。哎，但是有一天大概过了一个多礼拜快两个礼拜的时候，有一天突然之间发现里面开始渗出脓水啊。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我举这个例子只是告诉大家，就是说你表面上看上去好像不错，哎，你的感觉上觉得身体也蛮好的，可是那个地方实际上他的伤疤还在，他的伤口还在感染，哦，他的内在的那个问题还存在。所以表面上的一个祥和，它未必是真的祥和。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段经文，恰恰就是我们要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真正的和睦，真正的和平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做成的。刚才大家读的这段经文呢，以弗所书第二章11-22节啊，它其实是延续之前的主题。我刚刚提到我们在第一次分享的时候讲到上帝永恒的计划，上帝的永恒的计划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上帝未来要达成的一个目标，就是让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同归于一。而当第一章结束的时候，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上帝最终要做成的计划，就是所有的一切在耶稣基督里边都要成为一体。那上帝怎么样完成这个计划呢？所以保罗就接着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继续开始讲。第二章一开始1-10节，他是讲到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讲到了耶稣基督的救赎。而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这段圣经，他告诉你说耶稣基督的救赎最终是要做成一个和睦，而这个和睦是在教会里面的和睦。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最终要做成一个天上地下所有一切在他里面合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目标，首先要实现在教会里面，也就是在教会里面要达成一种和睦。好，这是他首先要做成的，也就是今天跟你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密切相关的，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怎么去经历耶稣基督的和睦。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当然一开始我们看11节12节，他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那这两节经文其实保罗去提醒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啊，尤其是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外邦人是占大多数的一个教会，那当然在教会中也有犹太人，保罗他自己就是犹太人啊，但是在这样一个外邦人居多的这样一个教会里面呢，保罗就提醒他们说，你们以前的光景是什么？你们以前从犹太人的眼目中间，你们就是一个就是没受割礼的人，你们就是一个不洁净的人，你们就是一个次等的公民，你们是被犹太人瞧不起的。犹太人当然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是圣洁的，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可是你们原先就是一群被人瞧不起的人，当然这是犹太人的眼光。可是上帝的眼光呢，我们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啊。上帝的眼光，他说我们或者说我们这些外邦人是怎么样的一群人呢？他说我们是一群与基督无关的人，我们跟基督没有任何关系，弥赛亚救世主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我们也不是国民啊。国民这个词他特别用了一个字，就是我们今天翻译成英文叫 citizenship， 也就是说你没有上帝的国籍啊，你今天你的身份就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或者说你今天就算活在加拿大，如果你没有身份，你就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当然我不是看低那些没有身份的人，我只是说他告诉你说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你根本不属于上帝的国度，你没有可能是那个国家里面的一份子啊，没有应许，上帝所有给亚伯拉罕给以色列人的那些祝福跟你们是没有关系的，没有盼望，没有指望，就是没有盼望，你们的人生到死为止，死后接受审判，这就是你的结局，没有任何死后的盼望，也没有在今生，你也没有任何的盼望，你们想要在今生享受上帝的祝福和保守也没有指望，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一会儿东一会儿西， 一会儿觉得自己很幸运，一会儿觉得自己很倒霉，你就只能在这样的一种生活的动荡里面，你没有一种从神而来的盼望。最后一个是没有神，你的生命中间没有主宰，没有依靠，你在人生，你的人生是完全是活在一种黑暗的一种光景里面。所以保罗提醒这个当时在以弗所教会大多数的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告诉他说，你们以前的身份就是这样的一种身份，你们以前的处境就是这样的一种处境，你们是活在自己的最终和情欲中间的，你们最终的结局就是走向灭亡。那我觉得说这个提醒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当我们去了解在教会里面的和睦，或者在教会里面的合一的之前，我们要思想我们自己原本是怎么样的一种光景。一个人如果不认识你自己原先的本相，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经历过一些，我也认识过一些基督徒，他们最早认识这个信仰的时候，他们不是从认识自己的本相开始的，他们是认识到说，哇，这个基督教好像给我们带来很多很正面的东西，基督教可以带来一种社会风气、社会道德的一种改变啊，基督教好像是一个很好的宗教，劝人为善的宗教，然后呢，基督教我信了之后好像还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好处，我祷告的时候上帝就祝福我，我没有工作他就赐给我个工作，我的婚姻有问题他就让我的婚姻很顺利，我所有的都是祝福。带着这样的心态来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发现往往很多人会花很多年的时间才会真正认识到说，原本你是一个罪人的一个本相。当你不认识你是一个原本的这个本相，罪人本相的时候，其实你很难明白耶稣基督为你做成的是什么样的工作。他上十字架，他为你受死，对你来讲那只是一个教义，跟你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唯有当你发现原先你是多么糟糕的一个罪人，你是活在多么没有指望的一个处境里面，在一片黑暗的里面，你最终的结局就是死亡。你如果能够看到你原先生命是在这样的一种光景里面，当你今天在领受上帝给你的恩典的时候，你才说，哇，上帝啊，我是多么的感恩，我愿意心甘乐意的来顺服你，来信靠你。弟兄姐妹，如果说你还在一个懵懵懂懂的里面，觉得啊，我今天很好，我进入基督教，我蒙受各种各样的祝福，你不明白是原先是你在一个可怜的罪人的光景里，因为你需要上帝的拯救，你今天蒙了恩典，得了拯救，进到这个恩典里面。如果你不明白这件事情，我真的是要为你祷告，求神能够开启你的心，让你真的能够明白。所以保罗也提醒以弗所人啊，那这个他说你们要回想，很有意思啊，这个字叫回想两次啊。那我在读另外一个就是英文的翻译，就是 Eugene Peterson 他的一个叫 Message， 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有他这个那个圣经的翻译本。Eugene Peterson 讲的就更直白，不是回想，他说 Don't take it for granted， 你不要自己觉得是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今天理所当然就应该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理所当然就应该享受这些福分。不是的，你原本不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上帝莫大的恩典把你从黑暗中间把你拉拔出来，把你从罪恶中间拯救出来，让你今天可以享受这个国民的待遇，可以进入到耶稣基督的合一里面。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去思考，当我们在讲到说我们教会里面的合一，我们教会的和睦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原先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那紧接着十三节到十八节，那这一段经文应该是一个最中心的讲到和睦和和好的信息啊。那我不知道那个有没有投影片。哦，对，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这个是这段经文的一个结构啊。一个结构的话，尤其是看我们要注意看十四节到第十八节啊，就是十四到十八节。那我们看到这个结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仔细去读，我们会发现说保罗是刻意是把这个内容做这样一个安排，去突出他所要讲的一个最中心的信息的啊。那第十四节到第十五节他说啊，当然我们第十三节也读一下，第十三节是做一个前后一个连接的一个作用。他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面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那这件事是怎么做成的呢？然后第十四节他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啊，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好，大家读到这两节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反反复复出现两下，两下就是指到有两群人。因为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教会里面，虽然以弗所教会大多数人都是外邦人，但是仍然有一批犹太人，保罗自己是犹太人，而且当时的很多教会的领袖也都是犹太人。那这两批人，犹太人和外邦人，上帝做成了一件事情，就是拆毁了他们之间隔断的墙。这个比喻是非常形象的形容，就是好像这两批人虽然在一个教会，但是他中间却有一个隔断的墙。这两批人是不相来往的，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这样一个圈子，各自过着自己的所谓的信仰的敬虔的生活，可是他们不来往。但是他说耶稣基督他做成了这件事情，让你们在教会的群体里面，你们中间不再有墙了，你们彼此可以相容了。就像刚刚那个韩弟兄一开始祷告那个，我觉得蛮阿门的，就是无论是富足无论是贫穷，无论是智慧无论是愚拙，各种各样的情形在教会里面是中间是没有隔断的。那隔断的墙呢，其实在对当时的基督徒，就是保罗那个时代基督徒，还有一种意义，就是那个时候圣殿还在。圣殿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知不知道旧约的圣殿是怎么一回事，它是有内院和外院之分的，还有外邦人院啊，就是它分得非常细，男人和女人是分开的，然后犹太人和外邦人是分开的，中间真的是有墙是隔开的，他们是在不同的地方去敬拜神的，他们不能在一起敬拜神。但是基督来他却拆毁了所有这种阻碍我们人与人彼此和睦彼此合一彼此相交的这些拦阻。好，所以十四节十五节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那我们如果跳过十六节直接读第十七节到十八节，我们发现他继续在讲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啊，大家手边有圣经可以看一下。他说呢，并且来传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啊，保罗用这个当时传福音的历史来讲，就是因为福音最早的时候是从犹太人的群体传出去的，他们是一群近处的人，因为他们原先借着旧约和上帝是保持一个比较近的关系的，就是我们来形容这个亲疏远近，他们犹太人应该是比较靠近上帝。那借着这群近的人先传了福音，然后再把福音带给远方的人，就是远处的人，也就是外邦人。那他最终得到的结论就是，我们是在圣灵里面，我们可以一同来到父面前。所以这两段经文十四到十五还有十七到十八都是在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用了一个字叫和睦？好，和睦这个字我刚刚已经提到，和睦和和平，你们常常看到那个和平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或者说你要做和平之子，那个是同样一个意思。好，那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结构的上下，就是我这里列出来给大家看，十四、十五还有十七、十八，前后中间有一节经文，这节经文保罗借着这样一个结构突出这节经文的一个中心的一个含义。那第十六节是怎么说的呢？第十六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那这个时候他没有用和睦，你可以说哎，你跟神和睦了，为什么不这么用？他用了另外一个字，他和 和睦是另外完全不同的一个字，叫和好。和好的英文翻译就是 reconcile， 就是 reconciliation。 好，我们知道这个字的含义，和好它是讲叫当两方有冲突甚至敌对的时候，我怎么样能够调和两方的关系。所以第十六节在讲到这个合一的时候，它不再是像十四到十五或者十七十八在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讲到的是人与神之间两下之间的和好。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做成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所有的在教会里面人与人之间能够和睦的一个前提，就是我们首先要与神和好。与神和好是在十字架上最终所做成的，他在十字架上他废掉了冤仇，
他把我们和神之间的敌对的关系借着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彻底的扭转了，以至于上帝回心转意了，上帝愿意接纳那个在他的愤怒中他要面对的那群罪人。原本我们在最终的时候上帝是充满了愤怒的，而临到我们身上的只有上帝的刑罚，可是借着十字架上耶稣流血牺牲，他扭转了这一切，他让我们和神之间首先和好了。这是基督所成就的和睦，这也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讲到人与人之间我们有一个和睦它的一个前提。如果你没有经历到与上帝之间的和睦，也就是说今天你在教会里面你充斥了一群人士，你根本都没有悔改，没有重生得救，你到教会里面你来谈和睦，怎么和睦？我们没有任何和睦的基础。和睦是首先你要悔改，在神的面前你恢复了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你才可以在同样的一个圣灵的感召之下进入同样的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你在这样的一个身体里面才可以学习和睦。我们读以弗所书读到第四章的时候都很喜欢讲一句话，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当然我们今天没有机会再去分享第四章的其他的经文，我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是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啊，你看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是会有冲突，是会有矛盾，我们要竭力保守。怎么竭力保守呢？我们就很努力，我们去调整我们的说话的那个用词用语，我们调整我们的姿态，我们甚至调整我们的一些做法，我们想要跟我们弟兄姐妹都很缓和的去处理我们之间的矛盾。我不是说这样的做法本身有问题，我只是说你这样的，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前提是你们都是一群愿意悔改在上帝面前的人，那你最终你们所达到的和睦只是一种人情世故表面上的和睦。你们是可以客客气气的，教会里面所有的事情都不再有冲突，你推我让，你牵我就，都可以做到。可是最后你牺牲的是什么？你牺牲的是真理。两个都不愿意悔改的罪人，他也可以达成一种表面的和好啊，他可以达成和睦啊，但是你在教会里面你最终牺牲的是真理，你妥协的是对神的这一部分，你没有首先与神和好。我认识一个年纪很大的一个年老的一个传道人，他已经过世了啊。那他曾经讲过一件事情，就是当然他以前他服侍的就是中国农村的教会啊。那他有一次呢就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在他服侍的一个教会里面呢发生了两群弟兄姐妹互相对立啊，互不相让，大家都说对方错了啊。那然后就把告状全部告到他这边来啊，说啊那个都是对方的错啊，你要来指出他的错，你要来纠正他的错。那这个老弟兄呢就在神面前祷告，那他祷告了之后呢，那他就去了去拜访那个教会。他拜访那个教会呢，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先不要去讲对方错在哪里，不要去指责对方，先不要做，你们各自在神面前做一件事情，悔改。真的是很特别，就是当这两群弟兄姐妹都伏下来悔改的时候，他们发现说，哇，当他们悔改在神面前悔改了之后，他们再去看对面的那群弟兄姐妹的时候，似乎之前的那种互相的指责或冲突都不存在了。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一个见证。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和睦的时候，或者我们家庭里面有不和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家庭成员都是基督徒，我们彼此有这种冲突有这种矛盾的时候，我们可能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先回到神面前，我们自己和神先和好。当你和好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圣灵真的把这样的一个和睦坐在我们中间。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那种我们调整我们的言语调整我们的态度，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这些，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个更重要的是什么。我想我们今天我们教会啊，我想我也是
求神来在我们 UCBC 教会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都很喜欢讲啊，弟兄姐妹要合一，我们要和睦，非常好，大家有这样的意识是非常好。但是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面和睦，怎么样因着他为我们所做成的这件事情，我们能够切实的在主里面，在教会里面去学习这个合一和和睦，这个是我们需要去祷告的啊。我不能说我知道你们每一个人的光景啊，你们到底生命中间有什么是需要在神面前先祷告，去甚至去认罪悔改，去解决这个问题，以至于你首先跟神和好，然后才能和弟兄姐妹和好。我不知道啊，我不是神，我不明白，但是我为你们祷告，我也盼望你们各自去祷告，在神面前，无论是你跟教会的肢体，还是跟你的家庭的成员，或者是说你跟其他的基督徒之间，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你先在神面前去恢复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再看圣灵如何带领我们真正的做成在教会里面的和睦和合一。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创世之前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最终是要让我们成为完全合一的和好的一群人，因为你最终的旨意是要将天上地上一切万有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同归于一。主，就求你帮助我们这些成为属你的儿女，主，让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付上了极重的代价为我们所做成的那个合一，也让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面对我们的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来切实的操练在主里面的合一。主，我相信使徒保罗在这段信息其实他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上帝计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首先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看见这个和睦，我们要看见这个合一。主，所以就求你帮助我们 UCBC 的弟兄姐妹，主，你知道我们在过去的年岁我们经历过什么，我们也在各种经历里面，我们或许受伤，我们甚至挫折，甚至对教会的弟兄姐妹失望，但是主，今天求你的圣灵重新在我们的里面来挽回我们的心，也让我们借着悔改能够回到你面前，我们重新去面对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重新去学习和睦和合一的功课。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